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一、习惯合并。把一个现有的习惯想象成一列运行轨道上的火车，只不过它是存在于我们大脑里的。如果往这列火车上增加一个新习惯，就像往上面增加一个新乘客一样，大脑是不会拼命反抗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控火车或轨道的意图，只是搭个便车而已。当旧习惯不把新习惯视为一种威胁，就不会发起反抗新习惯的斗争，阻止它的形成。举例说明具体做法。假设我们想增加每天读书学习30分钟的新习惯，同时有一个现有的习惯是每天在爬梯机上锻炼30分钟。如果在爬梯机上放一本书，一边锻炼一边阅读，我们几乎马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合并习惯，并且能坚持下去。而这个习惯的触发事件就是放在爬梯机上的那本书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如果你有一个每天喝咖啡的习惯，同时想增加一个喝水的新习惯，那么只要把自己的咖啡杯放在饮水机上，水槽里或者冰箱里挨着水壶放好即可。当大脑告诉你该喝咖啡了，你就会起身去找咖啡杯，于是咖啡杯便成为一个触发事件，提醒自己要喝一杯水。用这样的方法，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培养起喝水的新习惯。二、限定人际交往对象。人际交往的对象可能会触发老习惯。如果我们正在努力戒除一些旧有的坏习惯，就要限制与会触发这些习惯的人联系，同时与拥有我们习惯养成的好习惯的人增加联系。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，非营利组织、企业组织或者所有追求类似目标的团体里，都能找到这样的人际交往对象。比如，如果我们的新目标是多读书，就可以参加一个定期聚会的阅读小组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对读过的书展开讨论。此外，找到坚持慢跑的人，与他们一起慢跑，锻炼身体，也是很好的例子。一旦我们开始改变习惯，就能发现许多有着同样习惯的人，他们一直就在我们身边，但是只有在我们决定改变某项日常习惯后，才会留意到他们的存在。三、改变环境。当环境发生改变时，改掉坏习惯和养成新习惯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新的家、新的邻居、新朋友、新工作、新同事、新城市都为新习惯的形成提供机会。环境改变了，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新的处事方法。勺子、刀子和叉子变了样子，所以我们得思考。上班路上乘车的路线不同，我们得思考。一份新的工作意味着新的工作任务，我们得思考。最终，为了工作起来更加轻松，大脑会迫使我们在新的环境下养成新的习惯。四、从小习惯开始。从小的习惯开始改变，行动起来会容易更多。要改变一个小习惯，只需要养成一个不需要太费劲儿就能养成的新习惯，比如多喝水、吃维生素补充剂、在上班途中听有声小说等。小习惯的改变也可能通过限制现有的坏习惯来实现，比如减少抽烟的次数，将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限制在半小时之内， 将浏览社交网站或上网的时间限制在一小时之内。习惯越小，改起来越容易，坚持起来也就更容易。成功改变小习惯，能让我们不断获得动力和自信，敢于在将来面对更重要、更复杂的习惯开刀。五，将新习惯列入代办事项表。在我的调查中，有67%白手起家的妇人每天制定代办事项列表。通过代办事项表，不动声色地将成功渗入他们的生活。他们使用代办事项表的技巧之一，就是把一部分好习惯嵌入代办事项中。这些日常习惯每天出现在代办事项中，迫使他们必须严格执行。于是他们每天都必须重复那些自己正在努力培养的新习惯。如果只是简单的日常习惯，几周后就能真正形成，用不着继续出现在代办事项中。这时候不妨用其他正在培养中的新习惯进行替换，继续利用代办事项法培养新习惯。六，架空坏习惯。改变习惯的窍门之一，就是在我们和坏习惯之间人为的制造障碍，增加执行习惯的难度。比如，也许我们每晚看电视的时间总要吃些垃圾食品，之所以吃这些垃圾食品，是因为它们就在食品储藏柜里放着，如果不在的话，我们就吃不着了。为了让这些坏习惯执行起来更麻烦，就不要在柜子里储藏垃圾食品。其实，吃垃圾食品并不是这个坏习惯的重点所在，看电视时总要吃点什么才是。所以，清除垃圾食品也许能够阻止我们吃点心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坐下来看电视这个动作本身就会暗示我们，接下来我们会自动进入寻找点心的程序。不过，我们可以把奖赏换成一种不同的点心，最好是一种健康的点心，至少也得是一种低热量的替代品。还有一个坏习惯，是晚饭后花上一整晚刷网页。要增加这个习惯的执行难度，可能需要关掉电脑，把电脑挪到地下室，或者把网线拔掉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才能执行这个坏习惯。意志力薄弱的人很可能就放弃了，而意志力往往在一天快要结束时是最薄弱的。典型案例，富有的习惯的效果。本·卡森医生为了自我提升而坚持阅读。本·卡森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神经外科医生，他从小在底特律的一个贫民区里生活。卡森太太担心儿子会与贫民区里的众多孩子一样碌碌无为，便要求小卡森每天坚持读书，充实自己。为了确保儿子养成每天习惯阅读，他要求卡森每周写一份读书总结给自己看。所以，小卡森每天都到图书馆去读好几个小时的书，而且每到周末，他就会向他母亲交一份自己写的读书总结。卡森太太制定的计划有效地打开了卡森的眼界，他从书里读到那些穷人如何白手起家，最终成为一代杰出人物的故事，便认为既然别人能够做到，自己也不该落后于人。每天阅读的习惯帮助卡森在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看到渐渐改善的成绩，卡森重获自信， 这份自信让他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够上大学，然后又上了医学院，成为了一名医生。长大后，卡森依旧每天坚持阅读和学习，最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好医生，受到世人拥戴。这个故事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，许多年后，卡森医生才知道，原来自己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，他的读书总结，母亲一个字都不认识。这位母亲只是凭自己的直觉，认为如果帮助孩子把阅读这个富有的习惯坚持下来，就能够帮助他走出贫民区，走上成功之路。不出他所料，这个方法的确有效。阿诺德·施瓦辛格，全心全意追逐梦想。施瓦辛格是作为一位专业健美运动员，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，然后又成为名噪一时的好莱坞巨星和著名的政治家。这一切都始于阿诺德在青少年时期无意中看到的一本杂志，那上面有一篇雷格·帕克的报道。他是一位著名演员，1961年在一部广受欢迎的意大利电影中演大力神。在帕克的激励下，阿诺德萌发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健美运动员的梦想，并开始进行力量训练。他在追梦过程中的投入和专注程度堪称传奇。在距某届奥林匹亚先生健美大赛只有2个月的时候，阿诺德的父亲去世了，母亲恳求他回到澳大利亚参加葬礼，却被他拒绝了，理由是这会让他训练分心。多年后，阿诺德承认，尽管当时的决定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，他最后赢得了健美先生的称号，却在与母亲以及当时女友的关系中造成了裂痕。他们无法理解，阿诺德怎么会把梦想看得比父亲的离世更重要。但是阿诺德的确是把梦想放在第一的位置，而且是生活中一切事情的优先级别。阿诺德在1960年第一次举起了杠铃，10年后第一次赢得奥林匹亚先生的头衔。他把整整10年时间奉献给了这个梦想。后来，阿诺德同样用这种激光一般无比精准的努力追求其他梦想，比如成为著名演员，以及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。虽然阿诺德对梦想的专注有些极端，但他的故事让我们明白，在追求梦想的路上，保持专注有多么重要。理查德·布兰森，拓展开源渠道。理查德·布兰森是21世纪最传奇的富翁之一，他总是卯足了劲儿，不断开拓各种盈利的渠道。布兰森从不依赖任何单一的收入来源，他的生意遍布于数百个不同的行业当中。布兰森建立并经营着400多家公司，涉及音乐零售、音乐唱片、音乐录像制作、国际航空、橄榄球队、航天器制造、电信、手机、健身中心、书籍的零售、出版和发行、替代性能源、银行、风险投资、旅行社、旅馆、滑雪饭店、温泉疗养院、赛车队、收音机、铁路等诸多行业。他虽然犯下数以千计的错误，但总是屡败屡战，依旧对每个挑战和机会充满激情。他之所以推动自己一手打造的维珍企业王国不停向外延伸触角，正是出于拓宽盈利渠道的目的。布兰森知道这个富有的习惯对于创造财富的重要性。 罗宾下马，早起好处多。罗宾下马是世界知名的领导力专家，个人和行业发展培训大师，财富杂志500强企业的顾问，专业的励志演说家以及畅销书作家。他的书销量达到了600万册。下马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早起这个富有的习惯，而且他把这个习惯称为清晨五点联盟。这是一天里他用来锻炼、阅读、冥想和为一天工作做准备的时间。这个富有的习惯为下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财富帝国，使他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领导力专家之一。杰克·坎菲尔德，寻找人生导师。杰克·坎菲尔德创作了《心灵鸡汤》系列和《成功法则》等作品，图书销售达5亿册，创下吉尼斯纪录。他是美国公认的顶级励志大师，他通过每年创办讲座、培训课程和教练课程，向上万人传授自己的成功法则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坎菲尔德接受过 C. 克莱门特·斯通的指导，后者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发展咨询大师。他指导的学生包括《成功》杂志的前发行人，也就是《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》一书的作者奥格·曼迪诺。这本书的销量超过2亿册。不过，克莱门特只是坎菲尔德众多人生导师中的一位。其他指导过坎菲尔德的还有包括马克·维克多·汉森、珍妮特·斯维茨、约翰·格雷、鲍勃·普洛克特、吉姆·罗恩、约翰·麦克斯维尔等。看来导师也是多多益善。富有的习惯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